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主，在今天寒冷的清晨的时候，我们透过圣经的说话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在有限中的扩展。这个题目听上来好像没什么鼓励性，应该在无限中的扩展就对了。为什么要在有限中的扩展呢？刚才主席和你读出了诗篇出来，这个诗就是讲大卫，当他在一个晚上望着一个繁星的夜空的时候，他感到人类是几咁渺小。他说人算什么？上帝啊，浩瀚的宇宙都由你所造，人算得什么事你竟然去顾念他们呢？当他想到自己的有限性的时候，他就开始发出无穷的赞美。他说，主啊，多谢你眷顾我们，你将荣耀为冠冕地来赐给我们，你信任我们，你派我们去管理这个地上的一切，就是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和海里的鱼，一切都伏在人类脚下。主要我们怎么配呢？当他思想人的有限性的时候，他更加发出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赞美。主啊，你怎样对待仇敌的呢？你是派那些婴孩和吃奶，即是我们人类，然后去打败那些强悍的敌人，怎可能啊？我们这么有限，我们就好像婴孩吃奶那样，怎可能去打赢这些敌人呢？耶和华神就使用我们这些这么有限的人，去进行一些根本没可能的事，不是因为我们有可能，而因为上帝藉着他的大能，使我们有限的得到扩展。其实那个图画是很夸张的，怎么跟敌人打交呢？同一班的一个军队，你怎么跟军队打呢？我们就派一些在这个地下爬下爬下的婴孩，走去跟那些敌人打，然后将那些敌人打败，有可能的吗？上帝就是这样用这些有限的人，然后去扩展他的角度。今天世人呢，是没办法接受自己的有限性，我们不愿意接受自己是脆弱的。正如我们不接受大卫所说，我们是婴孩，我们是吃奶的。当哲学家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他就带出一个新的概念出来，其实人类是超人来的。所以超人的意思，如果我们不是限制在这个的所谓信仰里面，我们突破这个信仰的框框的话，我们会成为一个超人，我们会改变这个世界，将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好的。所以尼采后来入了精神病院。今天新纪元运动，可能大家都接触到这个的运动，它四周围都有它的宣传品，不过你不知道它的名字叫新纪元运动。在这些的刊物，在这个报章里面，它不断宣传告诉你，其实人是无限性，其实你就是上帝，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你自己就是上帝，你自己就成为所住上帝的一部分。于是我们拒绝有限性，我们人生要有高潮的，过了一个高潮之后，我要再另外一个高潮，绝对不可以有低潮。仿佛我们好像唐吉诃德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这样，我们要打一些打不赢的仗，我们要忍受一些我们忍受不到的事，我们要梦想一些不能够梦想成真的事物。让我以为其实人类有志气是一件好事，但是人不知道自己的有限性，这个是一个悲剧的开始。当人不知道自己有限的话，你就会将自己逼到去死胡同，逼到自己有抑郁症。咁好多时我哋唔知道自己有限，我哋将我哋嘅精神嘅状态逼到去一个已经无路可走嘅一个地步。其实人类嘅有限性好易见得到㗎，係咪呀？我哋时间有限，由细蚊仔到而家，眨下眼对我嚟讲已经60年啦。可能对你嚟讲，我眨下眼已经70年，又或者有啲讲，我眨下眼都已经80年。 嚟紧嘅时间唔多，我哋时间有限，我哋知识有限。你读得医就读唔到工程，读到工程就读唔到艺术，读到艺术又读唔到另外一科。我哋系有限，我哋嘅智慧有限。呢个世界千罗棋布，我哋所识嘅嘢系非常嘅少。我哋体力有限，年轻时做得到嘢，而家做唔到啦。我哋嘅胃口有限，后生嘅时候走食自助餐就抵啦，上咗年纪食自助餐就食唔到啲乜嘢嘢啦。我哋嘅精神嘅承受压力嘅能力有限，我哋不能够承受太多嘅压力。但实际上，当我哋唔承认我哋自己有限嘅时候，只会令我哋本来长寿一啲变为咗夭折。我哋本来可以学多一啲嘅嘢，点知我令我哋陷喺更大嘅恐惧嘅里面，因为读极都唔识。我哋自以为自己好有智慧，结果我哋陷喺疯狂嘅里面。我哋唔知道自己体力有限，于是自己身体成日受伤。我哋唔知道自己精神系有限，于是我哋成日承担啲不可能承担嘅一啲嘅压力，结果我哋跌落抑郁症、狂躁症、各种嘅精神分裂嘅症嘅里面。我哋唔接受自己嘅有限性，事实上知道又接受自己有限性系快乐嘅开始嚟嘅。情感成熟嘅人较为容易快乐，因为佢知道上帝创造我哋嘅时候各有不同。你唔需要一个人扮演晒所有嘅角色嘅，以至需要忠于你自己。上帝俾你嘅剧本，你将佢演绎好佢就得噶啦。你唔需要同人比较，你可以专心去欣赏自己，又可以接纳他人。成功嘅时候你唔会狂喜，失败嘅时候你唔会自卑。当见到别人成功嘅时候，你系真心咁去祝福佢；当见到失败嘅时候，你终真心嘅咁样去嚟到去扶起佢。你奋发而唔张狂，你常常嘅感恩，因为你知道你一生所经验嘅好处都喺上帝嘅里面。当我们说到基督徒那个的心理的成熟和健康的时候，其实我讲的也是一个教会。教会是所有信徒所组成的。如果教会自己的心理不健康的时候，教会就会陷在一个死胡同里面。事实上，教会要接受自己的限制，教会要改善自己，只能够循序渐进地去改变我们自己。教会要改善我们自己，只可以十级而上地提升自己。教会要实事求是地行稳致远地去发展，不能够跟其他教会就想期望一就将至。事实上，侍奉主这么久以来，我见到教会很多时候的领袖都是非常疲倦的，很多的领袖都睡得不好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限制。我试试讲一下教会怎样不知道自己的限制。我用一个的故事这样来讲。有一个黄昏的时候，向晚意不息，区居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就在这个时候，你前面有个人在那过桥的时候，他竟然大声叫一件事，我要自杀了，我要跳桥了，他就跳下去。作为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你即刻冲上前，一手就捉住他，不要让他这个自杀成功。当你正在你有扶住他，他就快要跌落这个河的时候，你又跟他说，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自杀啊？那个自杀者这样说，你不要问为什么，总之你拉实我就可以了。先生，我没有力了，我不可以再拉住你的，你自己上回来啊。你有力没有力不关我事，最紧要你要拉实我就得噶啦，我唔得，我冇力拉实你噶，你咁样跌落你会死噶。嗱，咁你就要小心啦，基督徒，你有责任要救我噶嘛。如果我死咗嘅话，你一世良心都不安噶。个基督徒就话：，喂，这个责任唔系我要求噶，我冇要求佢要负一个咁嘅责任噶。有啊，你个良心要求你啊嘛。你良心要求你，如果我死了，就是因为你杀了我，就因为你放手想与我而死，那你的良心就一世这样责备你。还有这些基督徒就开始这样想，如果我又拉不到他上来， 他又不肯自己上来。咁拖下拖下，一日两日，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嘅话，我个人生咪俾佢拉死咗？我应该点算好呢？好，故事讲到呢度就完咗啦。我请问你放手唔放手？同隔篱嘅倾下，放手唔放手，由得佢死？点啊？你哋都唔乖嘅，叫你哋同人讲下嘛。放手定唔放手啫吓？啊，你会唔会良心不安噶？你放手你都讲得出啊？放定唔放啊？唔放，点都唔放，费事良心不安。呢、这个基督徒想咗一阵，就同个自杀者咁样讲啦：，你听住，生命系你嘅。你有责任去爱惜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是我的，我有责任向我的生命来到负责。我不接受你将你的生命的责任摆在我的身上，所以一是你就上来，不是的话我无力而放手的话，是你自己自杀，我没有杀到你。故此你要力求要知道一件事情，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上帝去帮助啲愿意帮助自己嘅人。有时我哋冇办法，令到我哋好疲倦，因为我哋嘅良心讲嚟听，我哋唔可以放手。于是我哋教会领袖非常嘅疲乏，有时我哋为着我哋自己嘅缘故，我哋都非常嘅疲乏。本来教会嘅领袖应该系朝气勃勃嘅，不喺呢啲事上面。令到自己的良心不安，他不知道自己不是上帝，我们是没有办法救所有的人，所以我们要将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不是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是有限的，上帝才是无限的。有时候我们对教会里面一些犯事的人，我们都展现一种无限的忍耐和爱。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至十五节就记载了当时教会有一件事，就是有淫乱的事，连外邦人都不会做的一些淫乱的事。究竟那件是什么淫乱的事呢？那件事竟然有人收了继母为妻，收了继母作为他自己的妻子。教会在这件事里面用爱心去包容，他希望慢慢地劝勉，然后说这个是你两个人的事，教会不要多事。你看教会多伟大，多么包容。照保罗说，他们还自高自大，认为自己做得对。保罗责备完教会他们的做法的时候，就跟他说，如果是我在这里当中的话，我会奉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主耶稣的权能，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身，使到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里面可以得救。保罗责备要他转回，然后奉耶稣的名清理门户，将他交给撒旦。不，保罗这么残忍的经文说，当撒旦去败坏他身体的时候，或者他可以转回过来。保罗仍然期盼他转回，不过不会不执行这个公义的纪律。有一个基督徒全球的领袖高峰会 Bill Hybels 这个柳树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讲过一个问题，他说当教会不执行纪律的时候，教会里面的人就会感觉到沮丧。你想一想一下，迟到的人去责备那些准时到的人，为什么不等他的时候，那些不守规矩的人竟然胜利，最后谁会准时啊？谁愿意守规矩啊？在爱里面没了公义，那个爱就是溺爱，是滥爱来的。教会不能用一种没有节制的爱来到去处理教会事情。不要还以为这样自高自大，我多有爱心。帮助人的目的是指向什么呢？ 帮助人的目的是指向他要自立起上来，将自己的生命对基督来负责任。有人肚饿不懂得找食物，就教他捕鱼；有饥荒就教他怎样去耕种。你要教他怎样去自立起上来，这个就是我们爱的实践，而不是代他担当他的责任。帮助人是要帮助他自立起上来，这个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今天教会被社会要求扮演很多角色，所以令到教会疲于奔命。教会很多时候被人家去责备，就是教会不关心政治的事情。教会又觉得是我又没什么关心，不如于是我们成立一个基督徒关注政治 的小组出现。跟着又说基督徒不关注那些老人的问题，是我们又不是挺关注的，于是我们教会又成立一个老人服侍的关顾小组。跟着又被人说我们的教会又不关注关于同性恋的问题，于是我们又成立一个关注同性恋的一个研究小组。于是五花八门的小组和研究组织都在教会里面，我们以为教会是担当全世界的所有的责任。圣经几时讲我们要担当这些的责任呢？我们被世界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良心不安，我们就不断地去做这些的工作。于是我们见到很多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信徒特别热心那一只，忙到疲于奔命。星期一要去这个探访露宿者，星期二要参加这个组长预习班，星期三要回教会祈祷会，星期四要接受这个栽培的课程，星期五诗班的训练，星期六就是导师会议，星期日就是崇拜做诗事，然后下午去做三福。星期一玩到星期七，日日都有很多的活动。教会五花八门的活动令到教会的会众疲于奔命。为什么？因为教会没有焦点，是按照着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议程来去发展。那究竟圣经要我们做什么呢？大学篇是这样讲，他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知道先后次序，哪些是优次，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知道优先次序的话，你就知道学到这个真理。譬如有一次当飞机在空中飞的时候，你带着小朋友在这个飞机上面，突然间遇到这个很强烈的急流，那些氧气罩都跌下来。我想问一下你，你先将个氧气罩给自己带啊，定是俾个小朋友带啊？俾边个带？举举手。俾自己带嘅举手。呢啲系有智慧嘅，帮小朋友带嘅咧系有爱心嘅。不如听下航空公司点讲咧？万一出现呢种情况，系边个带先啊？你自己带先。哇！你咁自私，你点做阿妈噶？你先救自己，你怎做人家爸爸的？其实背后的道理很简单，事有先后，物有终始嘛。你先救到你自己，才能够救到他而已。你救了他之后，跟着自己晕低，个细蚊仔又不识揸住两个手，跟着他都香埋，那不是一种智慧的做法啦。教会一定要清楚，乜嘢最重要，乜嘢是次要。教会不能够担当弟兄姊妹所有的责任，教会只是担当一个责任，就是将众弟兄姊妹带到基督的真理的面前，那就完了。他要向基督的生命负责，而不是你向他的生命负责。你和他都由尘土所造成，你可以去爱他，去帮助他，但有智慧去帮助。耶稣三十岁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天就开了。在受浸的时候，天上面传来了圣父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就觉得很奇怪，耶稣三十岁开始出来侍奉，是不是？ 乜嘢都冇做过，乜都未曾做嘅啫。然后天父竟然我话呢个系我爱子，我所喜悦嘅。吓，耶稣寂寂无名嘅时候，都可以被上帝欣赏噶。系啊，今日我哋大部分嘅人喺呢个世界上都唔系名人，虽然你寂寂无名，但天父一样可以同你讲，你系我嘅爱子，你是我的爱女，我喜悦你。重要的不是你出名不出名，重要的是在这个生活的行事里面，平日你怎样为主而活。你不是做一场的大戏给人看，你是演绎上帝所给你的剧本。不如我们回去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人是怎样犯罪的呢？人由哪里开始来堕落的呢？圣经就讲给我们听，在创世纪的时候，撒旦就去引诱夏娃咯。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跟他这样说，我知道啦，神知道你吃了这个禁果之后，你的眼睛就会打开，你跟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哇，好像神一样这样知道善恶，言下之意，我不满足做人的身份咯，我要做上帝那一部分咯。人类试探在失败，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不接受我们自己的有限性。耶稣基督将撒旦打败，耶稣基督又怎样将撒旦打败呢？耶稣基督是圣子上帝，他有无限的能力，虽然道成肉身，他一样可以彰显神迹。但你看得到，当他禁食四十昼夜的时候，撒旦跟他说将石头变为食物呢？耶稣没这样做啊，没。当撒旦跟他说你在殿顶跳下来，上帝一定会差使者托住你，耶稣有没有在殿顶跳下来？没。当撒旦试验这个耶稣基督，要将万国名华向他展现，你向我下拜，这一切我都给了你，耶稣有没有失败呢？没。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接受自己限制，虽然他无限的能力，但他接受自己限制。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讲到耶稣基督在世上工作其中一个目的时，这样讲，他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要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基督一生的行事是要做一个榜样，给我们可以跟随他行。当一肚饿的时候，耶稣就将石头变饼的话，我想问我们做不做得到？只是你做得到的事我们做不到，你怎做我的榜样？所以耶稣基督宣教的日子里面，一样受过很多的痛苦，最终钉在十字架上面，流出宝血，磨烂身体。他好像所有的宣教士一样，都面对这个困难。结果怎样呢？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因为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知道他既有人的样式，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他就是对自己身份的接纳。事实上，当我们不接纳我们自己是有限性，去强迫自己做一些无限性的事的时候，终于我们将自己逼死，也都陷在这个试探的里面。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节讲到耶稣基督对自己一生的工作的评估，他是这样跟天父说的，他说，天父啊，你地上，我在地上面已经荣耀了你，你所交托我的事，我亦都成全了。耶稣自己评估自己的工作，他说，天父交给我的事，我全部都成全了。你觉得耶稣基督是不是成全了？我们可以说他未成全都可以，耶稣基督，其实我觉得你未成全咯。你成日都在巴勒斯坦传福音，你有没有来过中国呢？更加不要说你去欧洲啦，更加没去过非洲啦，这么多地方没去过，你说完成了你的工作。你啊，耶稣基督，你记不记得啊？你呢那天呢夜晚上走去成晚上祷告，最后选了十二个门徒嘛，是吧？为什么不选多一点？选多一点不是多一点人来传福音，效果不是好一点？哎呀，还有耶稣你也知道，你做三年半你就说收工了，为什么不做长一点？做长一点不可以救多一点人咯？我们可以对耶稣基督有很多的批评，有很多的不满， 不过耶稣是这样讲的，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节这样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你们都要做，我有我的工作，你有你的工作，而你们做的工作要比我更大，因为我往父那父那里去。耶稣基督不需要做所有的事，有些是他的工作，有些是你的工作。各位教会的领袖，我特别想跟你们说，不要搞到自己疲惫不堪。有本书叫《侍奉的优先次序》，他讲到是非常之好的。他提出每一个的基督领袖第一个优先就是将上帝放在最中心那里。这个就是敬拜的意思。敬拜是你最中心的。第二就是你的家庭。第三就是侍奉。很多的教会领袖不能够接受当个传道人走去见工的时候是讲这些说话的。啊，第一是上帝我接受，第二是家庭，第三才是侍奉。你不是不应该将上帝和侍奉放到很高很高的位置的吗？家庭是次要一些的吗？你看看圣经，一个不能够管理自己家庭的人是没有资格做传道人，做长老做执事都没有资格的。然后之二，当你去以上帝作为一个中心的时候，你要带领成家人全家的人都以上帝为中心，然后你才有资格去牧养整个的群体。不要搞错的次序是非常重要的。教会领袖疲惫不堪的时候，教会最后是会受亏损。在我早年出来侍奉的时候，我就不太知道这些事。我认为做一个传道人最重要就是牺牲，被弟兄姊妹见到我为了讲道的缘故尽心讲道的时候，讲到最后那刻我竟然吐血跟着死了，弟兄姊妹就觉得我很爱主了。但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好的见证。在我早年侍奉的时候，当弟兄姊妹有冲突，我就放开我自己亲近上帝的机会走去跟那些人去聊天。当教会有会议要开的时候，我就牺牲了跟家人共聚的一个时间。当有弟兄姊妹我需要牧养的时候，我就放低了跟家人一起相处照顾孩子的时间，我甘愿将自己的生活的秩序被弟兄姊妹来到打扰，因为我良心不安，结果家庭和健康都出现问题。今天不少的领袖都是这样的情况，要懂得优先次序。今天如果领袖不懂得照顾自己，将所有责任放在自己身上的话，最后教会的事工会将你压死。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很懂得去占领你的空间的，他有大把的时间去跟你聊天，是你没有时间的。如果你任由弟兄姊妹去打扰你自己生活的程序的话，最后你就没办法能够有效去服侍上帝。所以领袖第一件要学一件事，要懂得 say no， 不行的，要设限制。你只是一个人来的，你需要休息，你需要健康，你需要做运动。当大卫知道上帝不要他去兴建圣殿的时候，他没有很悲伤。虽然大卫是很想为上帝建圣殿，但上帝不给他这样做，要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去做。大卫会不会很悲伤？不会，他就准备了所有的圣殿那些画迹啊、图啊、所有的用品他准备好了，开开心心就离开世界，将个责任就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去完成。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上帝要我们做那部分，我们的剧本我们好好演绎好去。事实上当我们见到自己有限制的时候，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保罗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十二节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是要互相建立成为一个身体的，不是你一个人取代了所有的身体。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的教会增长的研讨会，我用我以前牧养那个教会那个增长的模式跟弟兄姊妹分享，其中有人问一个问题，牧师你怎样解决你教会十几个传道人，你怎样分配他们的工作？我说易到不得了，都不是我分配的，是上帝分配的。每个传道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只要知道他的恩赐在哪里，他按他的恩赐做他要做的事，那就已经分配完了。不是政治的，不是讲工作多与少，不是讲曝光率有多少，是按恩赐上帝所赐的来分配，教会就会增长。做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按照上帝那个的教导这样来去做。好，我们又回去人类试探失败那个事件来到讨论。为什么夏娃会失败？因为她不接受自己的限制，她要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好像像神一样。如果撒旦再一次向我去试探，要我你吃了这么多，你就好像上帝一样这么有智慧，那我就会跟撒旦这样说，我日日跟从上帝就已经最有智慧的了，还使什么要像上帝呢？对不对？你时时都跟上帝一起，上帝又教你怎样去生活行事，那你已经最有智慧了，还使乜要食禁果，打破上帝那个的戒令，然后来到去得这些智慧。我们回到诗篇第八篇，大卫能够发出赞美的赞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有限的，人算什么？但从这个有限的里面，他又见到无限性，是因为上帝的介入。上帝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他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然后知道什么？我们是可以在有限中扩展，接受自己的有限性，将自己成为上帝的仆人婢女，让他去使用，去成就一些我们不可能成就的事，但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低头祈祷。慈悲的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有限。既然知道自己有限，我们就要学习透过这句话去设计一个有意义有优先次序的人生，让教会同样都有优先次序地去发展我们的教会。仰望我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